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骆驼，我听了一下我们上次的节目啊，上次有关于你这个回国的事情，好像只讲了一点点，有点意犹未尽，再给我们说点好不好？你的见闻，国内的情况。这次是你们全家一起去，你太太去了吗？
对，我太太跟我一块去的。
小朋友没去？
小朋友也去了，他们回去了两三天就都生病了。水土不服，因为到中国他那个我们那个饮食，
对、
啊、饮食这个不习惯不太一样，
很容易的，很容易。
特别是我们那个福建那边，我们的沿海地区，他们就是都吃海鲜，请我们吃饭，我们吃不饱的。
对、yeah.
我们就是想要有一些这个主食啊，能够填饱肚子的，yeah. 就可以了。
人家就吃菜了，对。
他们就都是海鲜，小朋友呢吃不惯，然后他们就猛喝饮料。喝多了，再加上国内的，我们福建那边其实也是没有暖气，所以就觉得冷啊。
生病了，对啊。
对啊，我们在这边呢，其实倒是不冷啊。
对对啊，住在烤箱里，对。
对，住在烤箱里面的。
那你的广播节目怎么办呢？你还补上？
哦，最近走的这段我就只好停下来了，这段我就只好把旧的节目拿出来换一换。
哦、旧的节目拿出来。
所以现在赶紧得要重新再开始。
那国内现在福音信主的情势如何呢？你大略粗浅的印象是什么呢？
这次到中国，我才感觉到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自由其实是越抓越紧了。
嗯，
表面上看起来经济是非常繁荣，似乎本来这方面应该要宽松一点。
嗯，
那现在情况却是相反。
那他们怎么个紧法呢？他怎么个控制？
这种控制呢，就是因为我这次也有三年没回去了嘛。这次就是很大的控制，就是即便你不是说做任何事情，即便你普通的像我们这样回去，你就已经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。
哦，真的？
比如说你这个手机，我到中国，结果在飞机场就赶紧放一个中国的号，对不对？
嗯，现在不让你
啊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你用这个护照没办法买，你没办法换、买那个卡，他现在全都要实名制。实名制的话，就是说你要有中国身份证。
嗯，
那像我们这样，那就是我这个就没办法了，
没办法。
然后还是谷歌这个封杀的非常死，这次完全被 block。
你跳墙也跳不出去。
不是，我以前呢，谷歌我就是说，我比如说不能这个 search， 但是我可以搜这个 email。
哦，现在连那个都不行了。
这次 email 都全部，我的手机就跟死掉了一样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那很好，安静
啊。非常安静，email 全做不到。同时，另外一方面，他就给你提供这个其他替代东西，他中国的百度啊，你到中国，然后最后我就手机赶紧要装这个中国的软件。
嗯，
不然的话，他这个比如说付账啊，他们都用这个
支付宝
扫一扫啊，
对，
我们这个都没有啊，寸步难行的。基本上，其实从这些里面，我感觉到一种就是，他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把你每个人的。一举一动，
对，
全都给你给这个
掌控之下，对，
没有掌控的，全掌控，所以这个挺可怕。这个全都掌控了之后，其实就是说，将来他什么时候要收网，那就随他便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他都有资讯在里边嘛。
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更不一样的就是中国人老百姓自己的心态也变化。
怎么个变法？
比如说如果往前推十年，
嗯。
那你从海外回去，那人家还觉得哎，海外不错啊，人家还挺这个羡慕。
嗯。
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了解你们的情况了，那就开始这个有点眼光跟你这个是平的。
嗯。
那是平视啊，原来有点仰视，现在然后就变成平视。
你们现在就是鄙视。
那现在是有点虎视。
虎视。
现在是从上往下看，有点觉得，哎，你看你们那个方面，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铁路、公路，这个是吧？这个城市建设、国家经济的发展，
嗯，
哇，然后我们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网络，我们这各方面技术，啊，觉得这个非常的自豪。但是同时自豪，同时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他并感觉不到，就是对政府这些管控呢，大家不在乎，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这个有什么问题。
政府是我们的朋友了，嗯，对吧？因为政府往台上，
这个政府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。
嗯嗯嗯
嗯，所以这一点当然就是从政府角度来讲，它是很成功的。
很成功，对，嗯，
是很成功的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觉得这个也阴影的这个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在。
Well， 福音就越来越难传了，对吧？
哎，对，这种情况下，你再去讲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因为政府的教导是。这个福音是西方的东西，
嗯哼，
教会，然后他就专门翻出一些，反正我有一些真真假假，反正这个以偏概全，嗯，哎，这教会以前在中国对在中国做多少坏事啊？
那是对，
嗯，他不讲那个教会建了多少医院，建了多少大学，
嗯，
建了多少学校，
嗯，
而且这个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，比如说老一点的，年龄比较大一点的，我60岁以上这样子，他们在比如说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
嗯。
他们受的是完全的这个毛的教育是非常
深，对对，嗯，
包括像我自己我母亲，
嗯，
他们这代人，他们对那个毛的这个东西，他们的内心里面最深处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崇拜，
嗯，
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好像有点，如果你触犯这个，他们会，
对对对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从前的话还可以讲讲，对吧？因为大家对中国，
哎，从前
的
话还可以，现在呢？
现在不行了，对。
啊，甚至他们会说，你们这些人，你原来你不也是靠这个，
嗯，
不是也这样养大你的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好像，回过头来就如何如何？
那你父亲信主了没有？你父亲还在吗？
我父亲去世，我父亲08年去世。
哦，他已经去世。
但是我父亲去世，有人跟他传福音，他是接受的。
嗯嗯，
他接受，然后他也去我们当地教会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这个，我那时候后来他临去世前几个月，我就让他自己读圣经，我就让他读这个传道书，我就建议他读传道书。
嗯嗯嗯，
他就读了，他读了传道书，他读了传道书，然后他就记得了这个啊，
虚空的虚空，
不是虚空的，是这个人莫强如吃喝，就是，人莫强如吃喝，岂在劳碌中享福啊？
啊哈哈。
世界上是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有意义的。因为当时我原来就是有一个误解，一直觉得好像他没有受洗，我就总是怀疑这个他的路。啊，但我现在我在回过头来看，我觉得他里面是得救的。
呀，那个是一般上是没有问题的。
因为他后面我跟他谈过很多次信仰，就是谈得很清楚的。
嗯嗯嗯，
他对这个非常非常认可。
那就行了，对。对，
虽然说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导，那不可能说懂得多少非常深非常全。
嗯嗯。
对，但是他读这个圣经，因为我原来也请了那个教会那个姐妹，她去世前几年，我就专门请她到我家去，就给我家里面传福音。那就
是
别人都没怎么听进去，就我爸他听得进去。
嗯，那很好。
也愿意一起祷告啊，愿意。
那太好了，哎，反正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所谓身后的事啊。人到底做什么才有益处啊？现在令尊在主那里已经有非常正确的答案，那我们就继续来讨论我们的传道书吧。我们上次把这个所罗门的问题啊，从前面的啊一开头的这个等我看明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，哎，锁定到下一个阶段的问题，就是你要看明这日光之下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，你必须知道身后有什么事，从那个事来决定什么是对你有益处的，是不是这么讲？那这个骆驼回去思考了一周之后呢，还有什么新的看见啊？
这边他在问的问题其实可以这么想，益处就是那个正数嘛，我们前面已经看过零了，也看过负数了，那现在其实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要找到那个正数？那他现在问怎么样得到这个正数？
哎，你这个数学家倒是挺厉害啊，挺能自圆其说的。讲着讲着又和你的这个零与一开始扯上关系的。我最近听见一个说法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什么东西啊，背后都有一个数学。
哎，
是不是这么讲？
我没听过，但反正我觉得数学。 确实他觉得
无所不在是吧，
抽象化变成数学
虽然不是无所不能但是无所不在什么东西都有个数学在后面，不可能没有数学、
嗯、
但他有个反过来的问题、嗯、哎，看看骆驼的这个人工智慧如何，是不是所有的数学数学程式数学观念哎，一定有个东西，
一定有个东西，
你明白这话吗？既然说所有的东西背后都有个数学，对不对？
啊，我明白意思。比如说某个现象，你现在观察到某个现象的背后，你说我可以找到一个数学来表达它。那现在我如果有一个数学公式，我能不能找到一个现象是跟它是 match？
或者说你不管是什么数学公式呢，从理论上来讲呢，一定有个对应的东西。
一定有个对应东西。
嗯哼，这个东西你可能知道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定理？所有的数学一定有个东西。所以东西一定有数学，这个我们知道。
有没有这东西存在啊？
不是，
你像那个科学历史上不就有一些，他们是从数学上面，然后先找的数学公式，比如说包括天体运行，然后他说，哦，这个数学公式表明那个后面有个东西，
嗯，
那个星背后应该要有另外一个行星的存在，
嗯，那是，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数学背后都有东西？
那这个我不敢这么说，
凡被造的啊，都是借着数学造，就没有一样背后是没有数学。但是凡是数学，是不是都能够造出东西来？
啊，那不能这么说，这个恐怕这样力推这个好像不太
成立。哎，蒙哥只是想发挥一下你的数学解经法。那这个有什么益处？有什么益处？你的数学就是说，益处是正数的，对吧？
对。
那你这个正数的数学是等于什么？你不能这么赖皮啊。对吧，我就是在跟你讲这事儿嘛。你这个你不能说这个正数的数学虽然是个数学后面没个东西，我就要问你说你这个正数到底是什么东西
啊？对对对，什么样才算是正数？
对呀、
啊、对
赖皮数学家，哎，
对对对对，什么东西，比如说这个东西你现在是定义它为正还是定义它为，
对对对，那他在问的就是说，到底什么与它得益处，什么东西才是正数？你讲的是说哎、变成一就是对的了，一下我们恍然大悟，可是恍然大悟之后还要问呢。
而且这个正数呢，它还有一个时间性。
嗯，
比如说你前面那个，我们看资财丰富，哎，今天我得到这个资财，哎，这明显是正数啊。但是呢，它这边它就不把你停留在这里，它就告诉你，你再往下走，你再往下走。
对，
走到你最后你的人生的结尾的时候，
嗯、
那个资财还是正数吗？对你还是正数吗？
嗯。
你这个可能开始发现，哎，它变成零了，甚至呢，
啊、
它开始变成负数了。
他这里的意思，在讲一生虚度的日子，这一生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必须要用身后，对吧？你必须要用这一生的结尾来看。
对，
他开始隐藏出这个给我们这个观念。虽然他这里所说的，他好像重点还是，虽然到了第六章结束，他的重点好像还是说你走了，可是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你不知道，因此所以这个事情对你没有益处。他好像这个益处的衡量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还是日光之下的事啊。但是恐怕再往后讲就不一样。这个大概是他在这里的中心的一个命题。第八节也说，这样看来，智慧人与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
嗯，
颠过来正过去，看来看去，他都在问这个问题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
他这是不是在要来启发我们、眼光要超越一点，不再只是看到你今天在这日光之下，然后你要再往你死后你的时间要更为延长一点，来计算。你不能只是计算到说我今天怎如何如何。
他很可能是这样讲，可是到目前我不觉得他是为了要引到那个结论而这样讲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他探索的一个过程，他思想的一个过程写下来、啊、
是
这个是圣经很不一样的地方、啊、
对，
他自己怎么做这个实验，他自己怎么想，
他自己在这个思想。
对，
那蒙哥，那如果这样讲，前面四章他大部分在思想的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对不对？
还不太一样，
还不太一样。
对，就是我们前面讲了，他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，
嗯，
这是用他自己来做实验。到了第五章，他稍微得到了一点点的结论，就在日光之下，你能够吃用享福啊。 这至少不是个负分。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正等于我找到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他现在提出来另一个命题，就是说要真的以为美，而不是虚空。那个美啊，等于益处，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？他还没找出来。至少你在这一生里面你看不见，你不能就以这一生的东西
来说。他现在先是把一些我们认为是有益处的东西，先把它否。
除了他自己，后来他选了列举了一堆的人。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他不急着下结论了，他一点都不急着下结论。
是，
他留在一个问题里面转转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他的书呢？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啰嗦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也知道，这么大这么小的道理还需要你所罗门来听我们讲吗？我们都知道这个虚空，这个是普风，对吧？可是他真的不这样子。他观察得非常的仔细，
他观察非常仔细。有资财又如何？你长命千岁又如何？
对
啊，你生了100个儿子又如何？
答案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就给自己找一个好听的答案，就好像讲完了，还是像我们骆驼一样，他讲说，一就是正数。哎，我觉得他好得意，蒙哥一下得到开启，可是想想不行，这还吃不饱。
为什么他是一呢？你怎么定义这个一？
对吗？这个有什么益处？有什么益处？什么才是与他有益的？他越问他这个问题就越清楚。但这几个问题都应该是在同样的水平上面的。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是要行一个有益处的事情为美。凡是没有真正益处的都不够美。但是什么才是与他有益呢？哎，这个他还在继续探讨之中，对吧？他拿了很多的例子来看，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益？不是。那个是不是真的有益？也不是。
是
日光之下能够吃用劳碌享福，这算是你日光之下的好处。那是不是天下一生就是这样唯美？不是。他我专心寻求啊这些事情的答案，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了。像我们的信主的人多半都是好像，哎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安心了，我已经奉献了，我已经聚会了啊，我儿女也在教会带大了，我好像就很满足。他没有继续再寻求下去，寻求下去，我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我这一生什么才算是真的有益？这个问题不好答。
是啊，
这个问题真的不好答。
我也最近我也还在思想这个问题。
那感谢主啊，我们骆驼是大有希望，神
到底
他的与他
神给了我这些了。是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有点像这样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似乎还没达到那种如何资财如何丰富，但是也不缺吃用嘛。
对，就插把枪，没错，蒙哥人给你寄一把去。
对，带一把枪给我玩一玩也不错。因为我老婆不愿意我买把枪放在家里。
是啊，有小孩不要买枪放在家里，真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事情。
我们去德州玩一玩，德州那边不是这个枪各种枪比较
多。德州人也多，你打可能打到别人，对，打到是美国人，不是加拿大人。
这边个第七节说到，人的劳碌都为口福，心里却不知足。我觉得这个传道书有意思的地方，一个就是他就是陈述，他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评论，他只是在陈述。
他自己在跟自己聊天了，有点。
对，他自己在跟自己聊天，就像我们在跟我。
他聊的是很有顺序的，对吧？很有层次的。
对，所以你说这个人的劳碌。对，讲来讲去其实他就讲明白一个，你劳碌了半天其实就是为了你的口腹。
嗯，
说这边我在想，我前几年我刚工作还不太长时间的时候，跟我的那个老板聊天，我老板是一个弟兄啊，突然间他就讲，他说我们的工作其实，哎呀，其实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了。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人我们的劳碌就是为了口腹嘛。就是为了养家糊口。当时也还是处于创业阶段，又是属于这种高新技术企业。哎，但他这么一讲，我心里面，我当时有一个感觉，哎呦，我说这就是这样吗？我们这么辛苦，我们在这边这样搞，我们就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吗？难道不是我们有一点什么更宏伟的目标吗？他讲这句话一直在我心底里面一直在回响。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一个事实。就像这边讲的，劳碌都为口福，其实你就是只此而已。你想的再多，你想再多，其实都是那些都是虚空的。
这一点是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一段的话，这段的经文很容易把你所说的第七节给它漏掉了。 其实第七节呢，算是他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切的事情的一个总结。他把这个什么活千年呢、啊、享福啊、
对，
许多岁数啊，吃用都不缺啊、这一切的东西，他把它归结成两个字：口腹。就很残忍，很厉害。而与口腹相对的是什么呢？是心里却不知足。心里却不知足就是什么？口腹有知足的一天，但是人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。口腹可以有暂时的知足，却没有办法永远的满足。心里呢连暂时的满足都没有。所以他这个结论是相当的狠呢，又相当的准确。你说不管是有资财的人、没有资财的人，他还是为口腹啊。在美国这最好看的这种店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，德州这里是特别多中餐、西餐、日餐包肥店呢、
我们这边也是万国的美食。
对，然后就去开这个 buffet 包肥店，你就尽管吃、
包肥店。
这包肥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你可以观察他这句话讲的对不对。因为没有人进来他就能有个本事他不出去的，其实没有人赶你，对吧？你可以从早上十一点开门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关门，你不走没人会赶你。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吃法？没有，
没有，
没有。吃饱了出去都说什么？再也不要来了，难受死，过两天他又来了。嘿，
对，对，而且他每次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总是拿的要比他能吃下的更多。
对，这蒙哥就有这个美德，蒙哥一定只拿一点点
啊，
然后我慢慢吃。为什么呢？
然后呢吃很长时间。
不是，我都没担心。我太太拿的太多吃不完就堆到我盘子来
啊，
我女儿拿太多又堆到我盘子来。
OK
啊，凡事求别人的好处。
对啊，但是这边呢就像刚才我讲的啊、他这边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。这个其实人的劳碌都这个目的是为了口腹，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承认的，
不愿意承认，因为这太那个了。
不愿意承认，
对
对、
这个，
太低了吧？
这个比养家糊口还要低，因为养家糊口还是为了别人。
对，我至少还
讲你自己，
讲那么几个人，还不光是我一个，我自己。
对，
但也许我们心里面都在想，我通过我的劳碌，要让我的心里得以知足。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情况。
那肯定
如果我们回头看，回头看的话，恐怕
对
很多人他资财丰富，他劳碌，他创业，他有非常丰厚的产业，他是不是有一个目的是说我可以心里知足，
是、
我就可以我可以快乐，我可以满足了。
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说，你做是为了口腹，你知足是为了心，这两个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吧？只是说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么多，我们知道不够的会饿的，除了口腹就是心。但是你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让心知足，就是为口腹劳碌，劳碌了半天呢心更不知足。
但是会错以为说通过我的劳碌不但让我口腹满足，也让我的心里快乐，心里也满足。
对, 对，因为我们人既然是肉体的奴隶嘛，所以你老觉得这个第一需要得解决，你活不下去了是不是？还说什么别的呢？你就活了下去了，你还是没法说别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应该分开来，是不难的。你不可能因为口腹的满足而让心里知足。虽然我们比较喜欢讲，就是我心里知足了，口腹不满足，我不如先把口腹的问题解决掉啊。但这句话是定得很准的。这是讲到说，我们从一天到一天，活千年再活千年，每天所重复的悲剧，对不对？
Yeah.
这是你前面讲，就日光之下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还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到最后你离不开这个尺寸的这把尺的度量，所以一量就把你量出来了。这量出来之后，他第八节还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说智慧人比愚昧人，智慧人为口腹，愚昧人为口腹。智慧人的智慧不能使他心里知足，愚昧人的愚昧呢也不能使他忘记心里不知足这件事情。所以比起来通通都一样，穷人、富人也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他在这个阶段、这个层面上一个很简单的观察。无论你服气不服气，喜欢不喜欢呢，值得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好好的去体会体会，去想一想。今天我们可能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了，下回再见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唱。